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风杜苏芮引发的洪水周末继续淹没中国东北地区的农田和城市，中国的救灾系统正是艰难地控制多年来最强的暴雨之一的残余的环流。据官方媒体报道，在种植玉米的吉林省舒兰市，近15000名的居民被疏散，造成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失踪。自从8月1号以来，舒兰市连续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489毫米，是此前纪录的5倍。据官方媒体报道，整个城市的桥梁倒塌，道路受损。中国新闻社的图片显示，有70多万人的舒兰工厂和住宅周围的街道被水淹没。七月下旬，随着台风杜苏芮的残余环流向内陆移动，出现创纪录的降雨，中国北部是遭受重创，并且引发大规模洪水，扰乱了几百万人的生活。在北京，市政当局在星期六警告说，在首都的房山和门头沟外围地区出现天坑和泥石流。过一星期的降雨量打破了北京和中国北方的多项纪录，辽阔的海河流域遭遇了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一位水利部的官员对官方媒体说，河北省的洪水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退去。位于北京西南部的德州是河北省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是约有10万人撤离，约占该市人口的六分之一。在星期六，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木陵河水水位是达到是警戒水平，并且继续上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出法案，计划在具战略位置的太平洋岛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在这些岛国的重要军事设施面临到中国间谍和胁迫的风险。这条条款包含在参议院上个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之中，但是还未完备法律的程序。这个法案授权美国安全机构与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这三个太平洋岛国和美国的关系是通过自由联系契约建立的。依据契约，帕劳、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获得美国政府的赠款、援助和安全保证作为交换。美国有权在这个自由联系契约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可以拒绝外来者进入这些国家的水域、领空和陆地。美国最近同意与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续签协议，与马绍尔群岛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而同时中国是正在大力在太平洋地区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的领导人本月18号在华府近郊的大卫营是展开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五在一场记者会上面说，他希望在峰会上讨论进一步加强与拜登和尹锡悦的三方战略合作。这个是三国首脑首次是单独峰会，亦都是东京和首尔化敌为友的最新事政。尹锡悦政府三月宣布，针对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方案，免去日本企业的直接赔偿，促成后续频密的日韩首脑会谈。在印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之际，华盛顿寻求深化对该地区的承诺。拜登政府亦都一直敦促南韩和日本加强经济和防务关系，希望加强这个地区抵御中国扩张领土的举动和经济影响力，并且确保两国合作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岸田文雄在被系问到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的时候说，他对这次峰会将进一步巩固加强与美国和南韩关系的基础是抱有很高的期望，这种关系是通过包括峰会层面在内的多层次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中国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各地修建关键基础设施的努力，正在为中国军队在美国家门口建立潜在的落点是奠定基础。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说，中国处在红区，他警告说，很多中国的经济的倡议很容易是转来用于支持中国的军事的存在。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劳拉里查森对华盛顿的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说，他们位于我们家园的20码线上。他引用了美式足球的比喻，形容中国在与美国的竞赛当中已经是几咁接近达阵得分。 佢話：或者我哋可以講佢哋住喺我哋家園嘅第一或者第二島鏈。與其他美國軍方官員一樣，理查森話：北京仲未有喺西半球建立真正嘅軍事基地，但係對此嘅關注不斷增多。特別係六月份有報道話，中國喺2019年將駐古巴嘅情報收集設施進行咗升級，仲有可能正在考慮進一步擴大。李查森話：仲未有中國嘅基地，但係佢睇到咗一帶一路項目嘅所有呢啲關鍵基礎設施投資，呢啲有朝一日有可能成為一啲基地。但係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將呢啲關注稱為謊言、謠言同埋誹謗。中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喺俾美國之音嘅電郵當中話：截至目前為止，共建一帶一路已經吸引咗全球超過3/4嘅國家參與。为共建国家创造420,000个工作岗位，帮助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刘鹏宇说，一带一路在世界广受欢迎，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项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但是美国南方司令部的理查森将军说，危险是存在的。他特别提到中国使用军民两用技术，在巴拿马运河和密哲伦海峡等关键水道修建深水港，这个有可能让中国官员迅速将这些设施从民用转为军用。西非国家的国防部长已经制定一项可能对尼日尔进行军事干预的计划，以避该国的军事政变在星期日的最后的期限前是未被扭转，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没有被释放并且恢复职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专员穆萨克在星期五说，最终干预的所有要素都已经在这里制定，包括所需要的资源以及是何时是部署部队。西非经共体的几位军事首长星期三至星期五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会议，讨论邻国尼日尔的政治危机。尼日尔未遂政变的领导人未有出现任何退缩的迹象，并且警告西非经共体的武力威胁将会遭到武力的回应。你个知音记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警队出身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载最新的国家安全系列的短片，重述香港过去20年的游行示威历史，指称外部势力在主权移交前已经处心积虑，透过香港本地代理人煽动市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就是试点，之后的反国教、占领中环以及反修例运动将香港是推向颜色革命的方向。有学者分析，邓炳强的言论是企图改写历史，以极左的言论夸大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进一步限制言论和表达自由，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警务处处长出身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年4月15日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载国家安全系列短片的第一集，向市民讲解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邓炳强星期三即是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载第四集的国安系列短片，重述香港过去20年以来的游行示威历史。他指称外部势力在主权移交之前已经处心积虑，透过香港本地代理人煽动市民危害中国国家安全。邓炳强表示，早于2003年外部势力已经培植一班香港本地反对派，专门组织大型反政府游行，并且以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大游行作为试点，制造社会议题和矛盾，令到港府难以施政，举步维艰。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星期三报道，翻查资料，多年来港府在七一大游行之后都时有发表声明回应，在2003年七一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之后，时任特首董建华以特首身份发声明表示， 十分关注好多市民参与游行，理解他们所表达的诉求。当年董建华在声明中未有批评七一游行是外部势力策动的国家安全事件，反而体恤民情，表示港府充分了解市民重视人权和自由，政府的立场和市民是一致的。董建华又提及，港府清楚知道近年经济转型为市民带来的痛苦，政府会尽一切方法纾解失业的情况。报道又提及，翌年2004年的七一大游行，民间统计的参与人数更胜2003年。当年游行主题是争取2007-2008年普选，港府在七一游行之后亦有发声明回应，同样未有提及游行涉及任何外部势力。董建华在声明中提到，他清楚听到市民的声音，了解市民的诉求，亦都知道市民的期望。无论市民用什么方式表达意见，政府都会细心聆听，这些是特区政府的责任。董建华又表示，在过去一年感谢市民用各种方式批评、支持和鼓励港府。他又表示，2004年的施政不断改善，社会气氛亦都有好转。邓炳强在短片中表示，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占领中环，2016年的旺角冲突，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都有外部势力的本地代理人抹黑政府，将香港推向颜色革命的方向。不过在整段接近三分钟的短片当中，邓炳强未有明确指出他提及的多次大型社会运动当中涉及哪些外部势力，并且预告下集的国安系列短片将会讲述颜色革命。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邓炳强的言论是企图改写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以极左的言论夸大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可能影响千禧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的认知。
可能都是反映紧邓炳强这个人呢，就不断用这种策略来吸引北京的眼球。暂时你很难说这个是有一些即是背后是有北京的指示去做，但是他这种做法呢就产生一个改写历史，同埋是希望用这种讲法来强化现在这种即是国家安全这种论述 的理据咯。
钟建华表示，2003年七一大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主要是由于时任特首董建华不理会市民的反对声音，他的智囊亦都错估民意，令到民情逐步升温，最后港府各自立法，主力推动立法工作的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主动辞职落台。当年的董建华政府并没有归咎于外部势力煽动民情，
其实是看着个过程，是因为董建华完全不理会个反对声音，或者叶刘淑仪在推销过程里面那种傲慢态度而逐步升温的。事实上也没什么证据，亦都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是即是有人是受到外国煽动，或者有人组织他们去游行。咁當年就連阿劉少佳啊，喺之前啱啱就最高領導人訪問香港啦，劉少佳當時仲估啊，最多係萬零二萬人咁講啊，咁所以其實根本就係個過程裏面不斷升温。咁你事後政府的反應呢亦都無可奈何，要講啲好說話啦。雖然你所講董建華講法葉劉要最終辭職。
鍾建華又表示，呢一種不斷強化中國國家安全問題的論述只是會不斷延續下去，加上過往發起遊行集會的公民社會組織包括民間人權陣線等紛紛解散，估計香港短期內難以再有空間舉行大型遊行集會，進一步限制言論和表達自由，可能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你冇遊行，我頭先講咗啦。個問題就係你可以警權無限量擴大， 咁你對香港嘅國際形象嘅損害就好清楚嘅。即係如果警察可以完全唔需要理呢個法理依據，隨意可以打壓咗香港人嗰個表達同埋言論自由嘅話咧，咁即係點講？你都係對香港嘅社會，第一你係有違法嘅可能性。第二咧，你點都令香港社會嘅法治基礎受到衝擊。咁你香港社會作為一個國際社會，就自然會即係嗰個光環會褪色。咁你又喺國際社會上，大家有眼睇噶嘛？而且你好多香港人嘅團體喺海外會講噶嘛？就算而家明報、信報呢啲所謂獨立媒體唔報導，咁我海仲有好多平台、社交平台、網上平台，會有好多人繼續喺度講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對香港嘅形象造成嘅損害就已經好難挽回啦。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03年香港经济受到国际金融风暴影响，楼市大跌，造成大批负资产的业主，加上沙士疫情导致接近300人死亡，但是当年前特首董建华政府未有着力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反而在当时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之下烧起政治火头，推动23条立法，以致引发民怨。他认为邓炳强的言论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够令人信服。
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基本法给个香港人的那个自由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情况下，你匆匆忙忙去进行23条立法，这个就是变得触动了这个当时香港市民的疑虑啊，个疑虑同埋不满，咁所以就变咗咧，应该揸经济民生首务嘅时候，你就去打起政治火头，系变咗系进退失据，造成咗当时50万人嘅上街。而家里边咧，事隔20年之后，就将呢啲赖作系外因，话呢个咩外国势力嘅介入啲嘢咧，即系我觉得系完全啊！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完全咧就呢個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咁呢種咁嘅講法裏邊嚟講咧，係不能令人信服咯。
劉夢熊又表示，唯有貫徹一國兩制，先至係香港、北京乃至國際社會所接受同埋認同嘅最大公約數。佢批評有人寧左勿右，以左表公，錯誤理解北京嘅對港政策，危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我覺得呢啲係屬於即係一左二擇嘅錯誤咯。尤其而家啲言論好顯然就係呢個冇尊重兩制差異。冇尊重兩制差異，咁所以即係話，我覺得咁樣做唔單止係令到香港人咧對一國兩制嘅前途就變咗有一種即係缺乏信心，造成咗移民潮嘅洶湧澎湃，仲對台灣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構成咗負面嘅影響，因為台灣裏邊啦，國民黨啊、民進黨以及佢哋嗰啲群眾咧，見到香港一國兩制變形走樣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對一國兩制咧就呢個會係加強咗抗拒感。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注册微信公众号，并且发文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分析人士说，中国这种让儿子揭发老子的做法是回到文革的时代，将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恐慌，目的是让中共可以从中加强社会控制以稳定政权，并且培养民间仇外意识，制造种族敌对情绪，这个同中共当局十几年前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完全是背道而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成立40周年，在7月31日首次推出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8月1日，这个账号刊出了首篇推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表示当前的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安全机构必须要彻底执行法律，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 呢篇文章又话，国家安全机关系反间谍工作嘅主管机关，间谍活动系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同危害性嘅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唔单止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谍嘅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国安部嘅呢一项呼吁系喺中国反间谍法实施一个月之后发出嘅。反间谍法自从7月1号起施行，扩大咗间谍定义同解释空间，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嘅事项都囊括其中，同时增加咗政府搜查、扣押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嘅权力。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要求北京国家安全团队必须为内部同外部威胁增加嘅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中国国安部的文章说，新的反间谍法规定，安全机关依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动员组织人民以预防制止间谍活动。文章还要求各级政府将反间谍知识纳入公众教育培训，并且要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亦要对举报间谍行为或者在反间谍工作当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依法予以表彰、奖励和保护，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国安部又说，反间谍法的修改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广州媒体人 Linda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国安部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这类的警告或者提示，因此今次发文绝非偶然，主要是配合反间谍法的施行以来。近来从海外入境的中国民航客机上亦可以看到张贴了很多反间谍法的内容，似乎就暗示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涉外人士都有间谍的嫌疑。 Linda 又表示，国安部的法文是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之下，刻意在民间制造对外国的敌对情绪，培养老百姓的仇外意识，尤其是而家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之差，咁当局必须要作出一啲转移视线嘅准备去作应对，包括可能同美国发起嘅地区冲突，或者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等等。咁所以中共先要制造一啲舆论，俾民间认为外国人或者同外国有联系嘅人都有涉及间谍嘅倾向，令到民间对外国同外国人感到反感。其实这个是中共刻意制造种族敌对情绪，为转移中共施政无能的焦点而作准备。 Linda 表示，这种敦促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机制，其实在文革时期就曾经有过。在那个时代，就是要儿子揭发老子，要学生揭发老师，要夫妻兄弟伦理之间互相揭发，即使冇嘅，亦要讲到成有嘅，令到人人出门讲说话都要担心被举报，目的系制造紧张敌对嘅情绪。而呢个其实系中共建政以嚟，或者话系建政之前，一直喺党内或者党外制造紧张情绪嘅一个延续，为嘅系要令到党做更好嘅控制。Linda 又话，人人都喺度保密防谍嘅结果，伤害最大嘅就系人心。呢种方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嘅隔阂，好容易产生误会。例如邻里之间因为发现咗一个不寻常嘅动作，就马上当作间谍去举报，自然影响咗邻里之间嘅感情同信任，增加咗仇视同防备。Linda 又认为，从本质上讲，这个不利于中共当局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稳定环境，反而令到更多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不安的情绪当中。在去年6月，中国国家法官学院教授王立在中国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伦理智慧，因而成为中国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尊老爱幼，夫妻和睦，伦理团结，谅解宽容，与人为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如今对照国安部的文章，要畅通举报间谍渠道，并且鼓励公民举报，显得格外讽刺。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准许对所有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实施出境禁令，包括非中国籍人士，规范还将民众投靠间谍组织以及他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都认定是间谍活动，同时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亦纳入保护范围。 换言之，即使是学术交流在搜集资讯的过程当中，例如从事地理和田野调查研究，或者同中国国营企业往来和资讯交换，拍摄关键基础设施，或者在中国的外国机构交流等等，都可能被扩大解释为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而被罗织入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有助于保护国家安全，但是由于国家安全难有明确定义和范围，因此在实施当中可能变成中共当局用来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武器。有观察人士说，虽然反间谍法可能令到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和企业面临较大风险，但是国安部微信公众号的发文动员全社会从事反间谍工作，其实真正剑指的是中国社会内部，为的是要强化社会控制，又或者反映出中共对政权安全的危机感。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令所有使用微信的人，主要是中国内部民众，能够知道反间谍法的威慑力。他说，
那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起。
吴失智说，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得起，或者说能够替中共去维持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吴失智认为，国安部在微信平台鼓励民众举报间谍，虽然从外部的形势来看会令到很多外商企业或者外国民众担心是否自己进入到中国会有触发的可能性，但其实最重要的威吓结果依旧还是停留在中国的国内，所以无论是反间谍法里面有关的内容调整，或者中国国安部门采取的一些因应手段和对策，其实针对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他表示，换句话讲，中共希望透过立法的动作同埋数位监控手段，去令到中国社会知道如果触发将要付出乜嘢代价，同时亦令到公众了解中共永远有好多手段可以使到人民同所谓嘅境外保持距离，进而形成一个阻吓作用。因此鼓励民众举报间谍，刚好就可以令到中共从中去强化社会控制，并且借此稳定中共政权。
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在1949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在国家跟社会的关系。
吴失智话，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1949年一直到而家为止，唯一冇改变的就是他们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监控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不信任的关系。吴失智表示，中共的反间谍法列解的不只是国家和社会关系，亦列解了社会内部人际网络的往来和信任，这个令到反对中共政权的反对活动或者势力逐一瓦解，令到他们很难凝缩成一股政治压力去对中共政权造成影响。吴失智说，不理是用国家安全名义，或是用反间谍行为的名义，都只是中共想要控制社会的一个手段或者是讲法。一旦中国形成一个人与人彼此之间不信任的社会，而且产生由上而下的压制甚至威慑力，这都会令到中共政权在控制社会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加强。
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
吴失智表示，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同时能够维持中共在主政上的一个地位和政权的稳定。分析人士说，国家安全在中共眼中其实就是政权安全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政治安全的问题。例如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就曾经在中国法制杂志撰文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安全。又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美国新泽西拉马柏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中共能够确定政权不被动摇，尤其确定不被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等外国动摇的话，就是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中共是一个能够抵挡境外势力挑战的重要政党。他说，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很喜欢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去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向心力和支持，所以当外在环境越来越危急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就会越宣扬需要中国共产党去施行一些强而有力的作为以保护国家安全， 但同时亦因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继续牵制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等等。但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中共想要更独揽大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原本计划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卢思维在老挝被捕接近一星期，目前面临被遣返中国。中国一名前法官在首都万象打探消息的时候与当地的警察发生打斗。国际社会关注卢思维一旦被遣返中国之后，后果是不堪设想。接近70个国际人权组织呼吁老挝当局是放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律师卢思伟被拘留后和外界一直失联，综合各方消息，他目前身在老挝首都万象的移民总局拘留中心，有中国大使馆人员在场。卢思伟的朋友李建峰8月1号在朋友陪同下前往该拘留中心要求探望卢思伟，但是被中心官员阻留。李建峰曾经在中国出任法官，目前是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主席。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当时没想过拘捕卢思伟的警员就在眼前。
国家移民总局里面我竟然看到了。
李建峰说，他竟然在国家移民总局里面见到在火车站拘捕卢思伟律师的那一帮警员，他感到匪夷所思。就好像中国公安部不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县城火车站的民警到公安部上班，根本是不可能的。移民中心的官员要求李建峰删除手机里面的视频，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所以说他们恼羞成怒要抢我的手机，先是来了四个。
李建峰说，移民中心的官员恼羞成怒地要抢他部手机，于是首先来了四名警员。李建峰和他们搏斗，在办公室里面打起上来，后来他们抢不到部手机，又来了四个警员，即是总共八个警员，将李建峰反扣起来，最后部手机就被他们抢走了。抢走的过程当中，部手机是关机的。由于手机是设有密码，他们无法删除手机的内容。卢思伟7月28日在老挝过境期间被当地警方带走。同卢思伟在当地巧遇的李建峰拍摄的视频显示，三名身穿制服的警员试图将卢思伟带走。卢思伟的朋友试图和警员理论。中国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自5月底在老挝失联，至今下落不明。李建峰不排除两宗事件都涉及中国公安跨境执法的可能，
犯罪的形式抓起来坐牢啊，或者移交给那个什么中国、啊、
李建峰估计卢思伟有可能被指犯罪捉去坐监，又或者是遣返到中国。因为老挝之前是发生过乔欣欣被绑架的案件，当时涉及两个老挝警察和六个中国警察。李建峰谴责老挝当局在没有足够证据下肆意逮捕卢思伟，认为和中国的金元外交有关。
老挝现在简单的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省，为什么这样？
李建峰形容老挝，如果是简单来讲，根本就是中国的一个省，因为他已经将主权拱手相让。李建峰说，离他居住的老挝酒店没几远的地方，有一间地标大酒店是中国援建的，那里经常都会驻扎中国的警员，每三个月一次轮换。老挝的腐败是非常严重，老挝当局最喜欢的就是专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他控制就比较容易了。卢思伟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60几个国际人权组织8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东南亚国家在压力下将弱势群体遣返中国并不少见。声明表示，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签约国，老挝有责任履行公约。 不将任何人遣返极有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并促请老挝立即终止遣返并且释放卢思维，确保卢思维能够接触联合国人员和代表律师。在美国洛杉矶的卢思维太太张春晓向美国之音说，她坚信丈夫是无辜的，若果被遣返中国必定会遭受酷刑甚至被监禁。她请求老挝政府允许卢思维获得联合国和国际难民保护。
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这个公约，因为他们也是亲属国家。
张春晓说，他希望老挝政府能够遵守公约，因为老挝亦都是签署国之一，既然是签署了公约就应该执行，作为一个主权国这一点并不是开玩笑的事，既然老挝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公约就应该去执行，不能够在公然违背公约的前提下将卢思维交给中国政府，因为公约明明白白地讲到，若果遇见到某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会有那种遭遇的话，你就不可以将他送回去那个国家。卢思维回去中国的结果基本上是十分明确的，不需要去质疑的事实。本身是维权律师的卢思维近年办理多宗敏感案件，包括为709案被捕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他上月成功离开中国抵达老挝，原本打算坐火车到泰国后飞往美国和家人会合。对于丈夫能不能够渡过难关，张春晓说好难讲。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祷告，怀着这种希望去憧憬，但是我不知道事实会怎么样。
张春晓说，如果要她讲真话，她自己根本不知道丈夫能不能够渡过难关，她现在每天都在祷告去憧憬，但是自己根本不知道事实是怎样。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战争对全球饥饿造成的影响，并且呼吁结束战争。布林肯在谈到俄罗斯最近退出一年前的协议的时候说，这个理事会的每个成员，联合国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对莫斯科说是够了，利用黑海进行勒索已经是够了。这个协议使到乌克兰向世界出口了近3300万吨的粮食，将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视为杠杆已经够了，这场不公正不合情理的战争应该结束。美国8月份担任有15个会员国的安理会主席，作为这个职务的一部分，布林肯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了一次关于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的会议，他强调了世界各地危机当中冲突与饥饿之间的联系。布林肯说，资源稀缺、社区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交战各方将粮食武器化以征服人民。事实上冲突是粮食不安全最大的驱动因素，去年暴力和骚乱使到 1.17 亿人是陷入极度贫困。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份长达4页的主席的声明，呼吁尊重国际人道法，并且无障碍地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援助。该理事会仲强调需要打破武装冲突与粮食不安全之间的恶性的循环。另外布林肯国务卿说，包括很多南方世界的近90个国家已经签署了美国起草的联合公报，承诺停止使用饥饿和粮食作为战争武器。他说绝对不能够将饥饿武器化。布林肯仲宣布提供是 3.62 亿美元的新资金，用于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驱动因素，并且增强11个非洲国家和海地的坚韧力。自从2021年1月以来，华盛顿已经提供超过175亿美元来到解决饥荒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其中向世界粮食计划处提供了超过72亿美元，几乎是该处全部预算的一半。俄罗斯特使驳斥了西方对粮食不安全问题的兴趣，说这个只是出于妖魔化俄罗斯的愿望。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表示，他们是怎样谈论你们国家为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的任何愿望呢？ 所有驅使你的都是想要懲罰俄羅斯，夢想著為他帶來戰略失敗，你們一點都不關心南方世界國家的利益，而他們關心。他說如果俄羅斯的所有要求得到滿足，俄羅斯準備重返黑海糧食倡議。他說莫斯科宣布將在未來幾個月內向六個非洲國家免費提供 2.5万至5万吨的糧食，以此證明他們的善意。自從莫斯科上個月單方面退出糧食倡議以來，俄羅斯多次攻擊烏克蘭的幾個港口，摧毀了關鍵的基礎設施、其他設施以及超過18万吨糧食。莫斯科還警告說他們會將黑海的任何船隻視為運載軍事貨物的船隻，因此亦都是合法的目標。世界銀行在星期一說全球食品價格通脹仍然很高，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位於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南亞、歐洲和中亞。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上個月發布的年度糧食安全狀況報告說，世界仍然在從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經濟挫折當中恢復，並且仍然在應對烏克蘭戰爭對糧食和能源市場的影響。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2022年全球有6.91億至7.83億人面臨飢餓，顯著高於2019年疫情爆發前的水平。大部分飢餓發生在區域的層面，非洲、加勒比地區和西亞的飢餓水平都在上升。聯合國饑荒預防和應對協調員莉娜·蓋拉尼對安理會說，去年遭受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數達到創紀錄的2.5亿，說其中7個國家有37.8万人面臨饑荒，另外還有很多人是處於饑荒的邊緣。在面臨類似饑荒的7個國家當中，每一個國家都受到武裝衝突或者極端暴力的影響。饑餓和饑荒繼續威脅著幾百萬人，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聯合國在本星期表示，在蘇丹超過600万人，是佔總人口的13%，距離饑荒只是一步之遙。由於衝突、經濟衰退和大規模的流離失所，蘇丹全國有超過2000万人面臨非常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問題。在索馬里，雖然人道主義援助的規模擴大，而且降雨量是好過預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毀滅性的干旱的影響，但該國部分地區的流離失所者的社區仍然面臨饑荒的風險。而同時資金短缺損害了人道主義團體援助幾個高危國家最弱勢群體的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貝希爾在聯合國總部的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1872年赢得连任，成为美国第18任总统。佢曾经系内战中嘅将军，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部邦联军。1868年在内战结束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他轻松取胜，现在他可以再做4年总统了。在格兰特的头一个任期中，政府里面出现了不法行为和丑闻。在他连任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仅仅与当事人有关，但是这个依然损害了政府的声誉。举个例，在格兰特连任之后没多久，多位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就卷入一个重大丑闻。当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参与修建一条纵贯美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加州的铁路，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政府得到大笔资助。但是一些资助款来路不正，调查发现国会很多重量级议员甚至当时的副总统都免费或者以低价获得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权，作为交换，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批准拨联邦经费帮助修建铁路。 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又投票通过议案，俾佢哋自己同行政部门嘅政府雇员加人工，而且呢个议案有追溯力，亦即系话呢啲人过去两年嘅薪水亦要保齐到上将后嘅水平。媒体同民众强烈抗议呢个做法，一啲议员担心自己会喺选举中落选，因此拒绝加工资。呢件事件之后唔够半年，另外一件丑闻又被曝光。呢次涉及嘅系美国最富有嘅银行家之一杰富克，佢系格兰特总统嘅好朋友。1869年，富克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再修一条纵贯西部嘅大铁路。佢计划出售价值1亿美元嘅铁路债券。好多人将自己全部嘅积蓄投资喺呢条铁路上边，但系债券嘅销量冇达到1亿美元。好快，富克嘅银行就将钱用完啦，无法还钱俾成千上万购买铁路债券嘅人。民众急忙到其他银行去提取自己嘅存款，几小时之内，好多银行被迫关门，因为佢哋亦都冇钱啦。唔够一个月，美国各地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呢个引发咗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停业10日，工厂停工，成千上万人失业。调查发现，好多倒闭嘅银行有过违法行为，相关嘅银行法得唔到执行，因为太多银行家俾执政嘅共和党提供咗资金。喺铁路债券事件之后，又发生咗其他一啲丑闻。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威士忌酒集团事件。这个威士忌酒集团的成员包括一些威士忌酒制造商和一些政府官员。这些高官都是格兰特总统的朋友，他们官商勾结，找到一条不用给威士忌酒纳税的路。格兰特一位最亲密的顾问是这宗丑闻的核心人物。虽然大陪审团最后判定这名顾问并没有犯罪，但是几百名威士忌制造商和政府官员被控有违法行为。即使格兰特总统本身没有违法，但是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使民众更加认定白宫毫无诚信可言，民众觉得格兰特是一个失败的总统。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介绍格兰特总统第二届任期内出现的丑闻。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这些丑闻发生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急剧变革的年代。在内战结束之后，美国正经历工业革命和经济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内战前，北方的大部分企业规模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雇佣大量工人的公司。这些公司还拥有大量的股东，他们向任何有钱购买他们股票的人出售股份。有少数人逐渐成为一些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钢铁业里面出现了安德鲁·卡耐基。他小个的时候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后来在一家棉布厂做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他工作勤奋，很快就赚够钱买下一家铁厂。过了没多久，卡耐基又建起另外一家工厂，用新技术生产钢材，企业运行得好好，卡耐基很快就可以每年盈利100多万美元。 他和其他钢铁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并迫使铁路公司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运送他的钢材。他还大幅降价，将其他钢铁公司挤出这个行业。没几耐，卡内基就成为美国钢铁工业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他的这个地位使他对整个美国经济而言举足轻重。卡内基是钢铁大亨，约翰洛克菲勒就是石油大王。石油是到19世纪中叶才成为有用产品。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商人一起在俄亥俄州建造了一座石油加工中心，生意好好，所以他就放弃其他商业利益，将所有的钱都投在石油生产上，并成立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这家新公司和卡内基的钢铁王国一样，采取非常有进攻性的商业模式。洛克菲勒买下了其他石油公司控股权，并且发动价格战，迫使其他公司退出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和铁路公司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极大的降低他的运输成本，这个使他能够彻底打败竞争对手。没几耐，洛克菲勒就控制了美国 95% 的石油加工业。同钢铁与石油业一样，在19世纪，美国的铁路运输业亦极为重要。事实上，铁路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行业，它的经济重要性如同今日汽车业和航空业。内战前，美国的铁路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而且大多数的铁路都很短。在内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面，四家主要铁路公司几乎控制了东部的所有铁路线，并且开始在西部修建新的铁路。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竣工。这条铁路由两家公司承建，一家从东部开始向西修，另外一家就从西开始往东修。经过六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两支施工队最终在美国北部的犹他州汇合，工人打下一支金造的导钉，标志着两条施工线成功会师。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意味着东西两岸终于被一条铁路连在一起，它的意义不亚于100年后第一位美国人登上月球。同钢铁业与石油业一样，铁路业的竞争亦非常残酷，而这个行业里面最有影响的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在进军铁路之前就已经因航运而发了大财，现在他又成立了当时美国东部最大的铁路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范德比尔特亦想控制整个铁路业，但是他未能够好像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那么成功。其他一些富有的铁路公司的老板阻止了他的计划。即使是这样，范德比尔特还是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范德比尔特和其他的行业大亨很有势力，而且他们要给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有时会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说他们不守法律制约。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也都是想这样，有些甚至是民选或者获得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政治权力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忘记应该对公众诚实公正，结果共和党失去民众的支持，以格兰特为此而备受指责。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没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唔得，我发誓，写唔出呢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唔好嘈啦！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唔会理你噶。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咁就啱啦！呢、这个作业系美国历史课，我哋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系其他组员都系美国人，佢哋嘅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好多啦。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只很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说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系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系指严格管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